OK，我们今天是要读什么地方呢？耶利米书第42章，对，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好，那这个内容上次就讲到说，有一个王的大臣宗室啊，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把这个基大利给杀了啊，那就杀了不少人。但是后来呢，有一个军长啊，叫约哈南，他就把这个以实玛利给击败了，他就把这些人救回来。救回来之后啊，他们就准备要下埃及啊，因为他们担心说，以实玛利把这些人给杀了，包括这个基大利啊，包括这个一些加勒底的这个兵丁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巴比伦王一定会非常生气，可能就会找他们算账啊，所以他们就想要逃到埃及去。但是在逃到埃及去之前呢，那他们就一群人啊，从小到大的都来到耶利米的面前，来问耶利米请他来求问神啊，到底他们前面路该怎么走？然后他也跟耶利米说啊，说这个神指示他们怎么样做啊。他们一定会照着行啊。第五节他说啊，我们若不照着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啊，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神就是让神来在他们当中断定一切啊，让他们就神来作证啊，他们绝对啊，他们说话一定会算话的啊。一定会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啊！而且他们说了，他说我们无论啊，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啊！这个观念蛮正确的，蛮好的啊。结果他说过了10天，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了，所以耶利米就把他们都招聚来啊。他说啊，神如此说啊，说什么啊？他说你们若人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灾殖你们，并不拔出，因为我降于你们的灾祸，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之前不是说吗？神已经预言说这个留在犹大地的这些百姓啊，是一筐什么？是一篮那个很烂，很坏，极坏的无花果，对不对啊？那但是呢，现在神好像改变心意了。神说啊，他们说，因为他为着降给他们的灾祸，现在后悔了。现在只要他们呢，继续留在这个地方，神要施恩给他们，神要怜悯他们啊，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再成为极坏的无花果了哦，神改变心意所以啊，我们在这边看到神的心神还是对着他的百姓啊，还是存留怜悯啊，再给他们一次回头的机会啊，再给他们一次回头的机会。之前不知道是上次是谁问啊？是 Pinky 问吗？说既然这个他们，这个神已经预言了哈，留下来的是烂无花果，那为什么有一些人还是会留在这一边哈？那留下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命运没有办法这个改变了哈？我们看到神还是给他们有恩典啊，给他们有机会。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愿意回转的话，神还是愿意祝福他们的。但是呢，后面的发展我们就看到，老百姓还是坚持悖逆啊，就反而就是真正的应验了神给他们的这个预言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秀出来哈，看到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的本性啊？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根据诗篇103篇8到9节啊，他说什么？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啊。从这件事情上头，这个耶利米啊去求问神，从神的这个回答， 我们看到神真的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本来我们想说啊，完了，这些留下来的人呐，这个觉得没希望了。但是呢，没想到说神居然还是有丰富的怜悯跟恩典啊。那现在就是老百姓他们的反应啊，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啊。他们没办法从这个他们的反应，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他们。后来成为极烂的无花果，是自己需要负这个责任，自己需要负这个他们做这个决定的这个责任，不能怪说，哎呀，这个是天意啊，这个神已经这么说了，我怎么样做也没用哈。在这边我们看，绝对不是这样子啊。好，所以他说，你们如果留下来的话呢，神就要祝福你们。但是如果你们说啊，第13节，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呢？啊，他们要进到埃及地的话，啊，他说为什么呢？如果到埃及地，因为在那边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是无时饥饿啊，我们必住在那里。对啊，在埃及，如果说是按着我们的天然的想法，你会觉得说，真的那边比较安全啊，因为那边离巴比伦最远啊。你躲到埃及去，好像感觉那边就不会再遭遇到这些战争啊。但是，而且另外一方面，埃及那边也是因为有尼罗河，所以比较不容易有饥荒，对不对啊？所以在那边又有吃的，又没有战争啊。好啊，那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说，到那边去会最理想啊。他说，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是要这样下去的话呢？他说啊，神要这样告诉你们，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啊，16节，在埃及地必定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呢，在埃及要紧紧的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啊。然后呢，凡定义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于他们的灾祸。哇，这个神就说，真的是。你到埃及去啊，其实你们觉得好像很稳妥，反而神会让这些灾难啊都紧紧的跟随他们啊，然后呢，到最后他们会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啊这个地方，不得再回到他们的这个家乡啊。好，OK，所以他把两条路啊指给他们啊，这个神借着耶利米啊，告诉这些以色列这些犹大人呐。说你们现在前面应该要怎么走？应该要留下来，不要去到埃及。哈，虽然埃及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安全啊，但是不是这样子？要明白神的旨意。好，19节以后呢，他又发出一个预言啊，他说虽然神已经这么说了哈，但神也知道他们会做什么选择。他说啊，19节啊，所剩下的犹大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指教你们了啊，警教你们了。你们行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啊！这个他们还没有回应，这个耶利米就已经先把他们心里所想的讲出来了。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所以耶利米也把他们心里面已经决定的这个心意讲出来。前面虽然一样把神的旨意告诉他们，但是。他也说出他们现在准备要行的啊，43章啊，众百姓的反应果然，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第二节啊，这个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啊，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他说这一切的狂傲的人，为什么叫做狂傲的人呢？就是他自己的 主见很强啊，所以神都已经说话了，他们还不听啊，不听。然后呢，他说你说的是谎言，神不会这样说的，神没有这样说啊，奇怪了。我在想说，这为什么他们既然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了，为什么还要求问神呢？对不对？啊，还是说他们求问神只是要等候一个他们所要的答案啊？如果这个答案呢不符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不接受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啊，你求问神，但是如果神的旨意啊跟你所想象的不一样啊，你就仅供参考不听啊。但是你就是要一直求问到符合你的心意为止啊。那个这个台湾人有时候会跟那个神明啊去那个叫做宝杯，中文怎么讲，就是持交啊，就是在那边求问那个偶像啊。然后呢有些场合啊，就是说像那个我们那个有个亲戚，他们说要把这个骨灰啊从什么地方挪到什么地方去，然后要挪到那个地方去呢，然后还要问那个死者啊，先人说，哎，挪到这里你喜不喜欢啊，高不高兴啊，哦，其实都已经决定了啦，都已经帮他已经预备好就是要挪过去了。所以他们在那个什么那个道士就在那边就问啊，求问每次都不高兴。后来我妈说啊，他们就一直问到什么地，就是一直丢到后来到最后啊 ,OK, 高兴为止。所以我说这不是强迫中奖吗？他们是啊，就这样子啊。然后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我觉得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心里头也是真的很好笑啊。他们也知道说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但是呢就是要做一做做个样子啊。那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啊，你就好像要求问神，但是呢一定要求问到符合你的心意为止啊。他这边好像是这样子啊。那当然另外有个可能就是说，在他们请耶利米求问之前啊，他可能还没有那么坚定的想法，但是呢这个耶利米这个要等候神的旨意啊，就等候多久？10天。对，这10天当中可能有些变化啊。他们说啊，是这个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啊。我来想说这个巴路为什么突然被扯进来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巴路是谁啊？巴路那个是耶利米的那个助手，对不对？他的祖父叫做马西亚，他的父亲叫尼利亚。那我们在另外一处经文啊，这个51章59节啊，也知道那边有一个这个大王宫的大臣叫西莱亚，西莱亚的这个祖父也叫马西亚，他的父亲也叫尼利亚，所以可见这个西莱亚跟巴路是兄弟，他们是兄弟。那所以巴路他有一个哥哥，可能是哥哥或者弟弟啊，大概是哥哥吧，在王宫里面做大臣啊，所以身份地位还蛮显赫的。因为当那个西底家王去巴比伦觐见这个巴比伦王的时候呢，这个希赖亚还陪着这个王一起去啊，所以他身份地位应该是蛮高的啊。好，那这个所以这个巴路啊，巴路其实在这个国家里面，他其实是蛮有前途的，对不对啊？但是后来他是跟着耶利米，所以他跟着一起受迫害啊。所以本来看起来很有前途的呢，他都为着神的缘故呢都放下了。但现在呢，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现在这个巴比伦啊，真的是照着耶利米所预言的哈，灭了犹大国。所以现在照理说，这个巴路啊，等于是这谷底翻身啊，他其实好像有一个机会啊，这个可以升官发财啊。那但是当时这个巴比伦王是挑选了这个基大利做省长啊。现在基大利死了，基大利死了之后呢，巴路有没有机会呢？啊，感觉上好像有一些机会，因为他是那个亲跟那个谁啊，跟这个耶利米很近的嘛，对不对啊？那他同时也是跟这个王。这个王室这个有渊源的啊。好，那我就在想说他们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巴路啊？有几个可能啊。第一个可能就是巴路他可能在这10天当中跟他们 辩论啊，八路反对他们下埃及啊，反对他们下埃及。那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啊？就不晓得。但是总而言之，八路他比较不希望他们下到埃及去。我想可能是这样，因为八路一路上他也是跟着这个耶利米啊，知道说神不喜悦他们下埃及啊，不喜悦他们跟埃及这个处在一起，所以他可能从耶利米的信息里面，他知道就是说他反对他们下埃及啊。但是在这当中啊，那些人因为还在等候神说话，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哎，神还没说话，神还没说话，人就会开始这边动脑筋，开始在那边讨论，在那边想到底要怎么样啊。那这时候呢，他们有这个想法，可能就越来越坚定，认为说应该要下埃及啊。那跟八路就起了一些争执啊。好，所以当后来呢，这个耶利米啊，耶利米说你们应该要留下来，不要下埃及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会想到，那耶利米一定是说受到八路的影响啊。那八路为什么不让他们下埃及呢？因为八路认为，因为他们认为说八路可能留在原地啊，对八路的这个前途比较好啊。如果下到埃及去的话，他就没有什么这个利基了啊。所以他认为说这八路是为着自己的好处啊，要他们留在原地。那所以这里头，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呢，就表示说这个约哈南他们其实蛮多对八路蛮多猜忌的啊，蛮多猜忌的。好，这个都是想象。但是总而言之啊，为什么会八路被扯进来啊？可能在这十天当中啊，有了一些变化。特别在这十天当中，他们跟八路之间有一些争执啊。好，所以当耶利米一提这样子，神这么说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说这个是因为是八路在背后啊怂恿。好，所以总而言之，他们就不听，不听的结果，他们就带着一群人呐、下到埃及去啊，包括耶利米还有八路都一起把他们带下去了啊。带下去之后，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达比利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从这个米斯巴啊离开啊。先经过密夺，再到达比利，所以这个在埃及这个三角洲这个东北角这个地方啊。那在这个地方呢，神就叫耶利米说什么呢？他说："你在犹大人眼前啊，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利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藏施搭在其上啊。好，所以他就叫这个耶利米啊，神叫耶利米，就把几块这个大的石头这个在这个灰泥里面哈，就是就他就是就像这个左边这个图了，刚才地上就挖了洞哦，把一块石头放下去，好，那就是用那个灰泥给它盖住哈，好了，所以跟旁边的石头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哈，但是呢，这是一个动作，你问你这个耶利米，你好好的为什么把这个地方哈，把这个石头拿起来就换一块石头放下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哈，耶利米就说："神如此说啊，将来在这个地方啊，巴比伦王要在这边设立他的这个帐篷啊，要来攻击啊。"攻击这个埃及啊，然后埃及呢，这个地方这个神的神庙啊，会火会被会呃会被火火焚烧啊，然后这些柱像会被打碎啊，等等。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啊？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哈，这个约雅敬年间呢，先是第一批被掳，就是但以米啊但以里被掳，然后到了约雅敬的时候呢，这个第二批被掳哈，到了西底家这个最后的时候，这个是第三次被掳啊。好，那在这个耶利米书这个最后一章52章30节里面，还有提到这个第四次被掳哈。这个是在这个西底家这个王，就是犹大国亡了之后，大概经过4年吧哈。经过4年，另外又掳了一小批人啊。然后大概在经过大概犹大国亡了之后，经过，就是在这个他们这一群人下埃及之后吧，可能经过了18年啊，再过18年，后来巴比伦就来攻打埃及啊，然后把埃及打败啊，把这个是在568年，主前568年左右发生的事情啊。 所以就是应验了神在这边所说的话啊。好，那接着这些犹大人啊，他们就继续往前了。有的人就停留在达比利啊，有的人这个胆子比较小，继续往前跑。当时觉得啊，躲在这个地方还是不够安全，就往南走哈。那经过这个挪佛就是孟菲斯，然后再往南呢，到了挪亚门，就是底比斯啊，这个已经是上埃及啊，这个下尼罗河下游叫做下埃及，那这个尼罗河的上游叫上埃及啊，上埃及的一个首都叫做底比斯，就是挪亚门，然后这块地方叫做巴特罗之地啊，巴特罗，然后再往上啊，再往上更南边啊，更上游有个地方叫瑟佛尼。瑟佛尼的这个尼罗河的这个河中间呢，有一个岛叫做伊里芬丁岛哈。这个伊里芬丁岛后来考古学家这边发现，在那边有一个犹太人的社区，等于是犹太人的殖民地啊。就是可见在当时那个时代啊，就是有一批犹太人就是逃到这边来，然后在那个岛上啊就聚在那边哈，在那边生活啊。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啊，真的害怕啊。害怕就躲到这么远的地方，好，那这个时候，耶利米呢就对这一批人呢，躲在埃及的这群犹大人呐、啊，发出最后的一篇信息，就是44章，44章等于是这个耶利米一生当中他最后的一篇信息了，那之后45章以后，他其实有些都是在之前发的，那这个是最后一篇发的信息，针对那些逃到埃及去的人啊，他说。论到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铎、达比利、挪佛、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说什么呢？说，那其实就说了，当初以色列人呢，就是因为拜偶像，就神让这个灾难临到这个以色列，临到犹大，然后这些你们都看到了啊。那现在呢，你们却没有悔改，你们到了这个埃及呢，还是继续的拜偶像啊。继续的拜偶像，所以神说他现在因为你们这样子，所以神要把让那个是刀剑饥荒啊、瘟疫啊，当时怎么样临到这个耶路撒冷、临到犹大，现在还是要临到你们这些住在埃及地的人哦，好，一个都不能逃脱啊。好，那那些人听到耶利米的这些话，又是这些耶利米真的是一辈子都在讲这种话，让人家不高兴的哈。那些人第15节啊，他们怎么样回应呢？然后那些住在埃及地啊，还有巴特罗的啊，知道自己的妻子向别神烧香的啊，就是说他们知道，而且他们也赞成妻子真拜偶像的啊，他们就回答耶利米说啊，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啊，哇，OK，那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了，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那个时候他们拜偶像啊，拜得很厉害，对不对？后来什么时候停止拜啊？就是那个。约西亚后来在国内就推动改革，把那些偶像都除掉。除掉之后，后来国内就一个好像灵性，表面上看起来一个灵性的复兴啊。但是后来隔了一阵子之后，约西亚自己被法老尼哥给杀了，因为那时候国际间发生战事，那本来这个约西亚不应该要趟这个浑水的，结果他自己跑出去拦截这个法老尼哥，结果后来被法老尼哥给杀了啊。法老尼哥还特别警告他，这个是神吩咐我去的，跟你无关，你不要来拦阻。结果约西亚没有听啊，所以后来他死了。死了之后，整个复兴就停止了。然后接着他的儿子啊，这个接续他做王，就后面几个儿子都很糟糕啊。那所以他们有一个看法，认为就是说，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跟天后烧香啊，就后来就这些。灾难都陆续发生，你看像约西亚那么爱神啊，结果后来他也是被杀啦，所以他们会认为说拜偶像更实际啊，拜偶像更实际。 那这个是因为他们对神的法则不明白。如果你对神的法则不明白，有时候你光看一些事情的表象啊，常常会被误导。因为神有时候对一些事情的审判，神常常会 delay， 神会 slow to anger， 神是 slow to anger， 他不轻易发怒啊，所以他有时候审判就会拖好久才下来。然后呢，所以以至于你以为说这个那时候拜偶像没事啊，这个 OK 啊，那甚至于当中还有一些蒙恩的什么的，你还觉得说是偶像给你的啊，所以这个会让人家很多人会误解这样子。那反而后来有一些人呢，开始好像是转向神了，但是呢，却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收之前的人所结的这个所种的这个因啊。所以这当中，哎呀，你这样看起来这样不是很乱吗？那到底是怎么样才对呢？所以属灵人才看得透一切啊。先知在这边告诉他们说，你们当初会遭遇到苦灾难，是因为拜偶像。先知从属灵的角度跟他们解释这些事情。那同时他们就算没有先知，他们也有圣经可以认识，就说神会祝福什么样的事情，神会不祝福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先知，没有先知，没有圣经，你光是从表面上看一些事情的话，你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啊。所以就像他们这样子，他们以为说，哎呀，就是因为没有拜这个天后啊，所以才会遭遇到这些苦难啊。好，所以耶利米又在警告他们说他说你们这样做啊，是得罪神啊。22节啊，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啊。等等，然后呢，他 OK， 然后接下来24节以后，他说：“好了，现在你们决定要这样子，那你们就只管坚定你们所许的愿而偿还吧。哦，你们要拜，你们就去拜吧。哦，但是呢，他说他指着神起誓，神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啊，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这27节啊，然后剩下能够脱离这些刀剑从埃及归回犹大地的人很少很少啊。好 ，OK， 然后接着他最后他说这个，神也必将埃及王啊法老何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啊。这是30节。后来果然，你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秀出来这个何弗拉啊，何弗拉这个是一个埃及的法老。他是在西底家年间他登基，所以那个时候西底家为什么会反叛巴比伦呢？跟这个何弗拉有关系的，因为何弗拉就在怂恿西底家反叛巴比伦，所以后来西底家就听他的话然后就反叛了，所以结果后来就被反而被巴比伦给灭了。那这个何弗拉呢，到了这个大概公元那个主前570年左右啊，那时候国内就发生政变，他在政变当中就被杀了，被杀了，就应验了神在这边所说的，神把他交在他仇敌和寻索他命的人手中，所以不得善终。OK， 好，所以这个到这个地方呢，是等于是耶利米的信息做了一个结束了。45章这里又讲到说给巴路的信息，这个其实是发生在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的事情啊，但是他放在这个地方当然也是有道理，因为之前啊，这个巴路也被他们掳到这个埃及去了，那这个他把这个神当初给巴路的这个应许啊，在这边这个放在这个地方，也算是说给巴路一个交代，这巴路这个人后来会怎么样啊，在这边有一个交代，神会保护他啊。然后接下来呢，从46章开始啊，46章开始一直到51章，这边就是另外一个大的段落了啊，大的段落讲到了列国，因为神兴起耶利米啊是做列国的先知啊，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开始讲到这个列国的信息，到列国最后的这个结局是什么啊。 这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它第一个是46章是讲到论埃及的信息啊，它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讲，第一个讲到埃及。那埃及呢，我们从出埃及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南北国结束啊，埃及跟以色列或者跟犹大之间有没有什么这个战争或者有没有什么矛盾啊？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从法老的这个辖制底下出来，这没话说。在四世时代，在联合王国时代，他们跟埃及之间没有冲突，有的时候有一些联合了，像所罗门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那但是没有什么战争，战争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罗波安，那时候罗波安这个因为有这个离弃神嘛，那时候就四杀就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另外在约西亚年间，尼哥杀了约西亚。在约哈斯的时候，约哈斯被尼哥掳走了，掳到埃及去。所以跟埃及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这些啊。那时候最主要的跟埃及之间的纠葛，最主要就是他们一直想要有一派要投靠埃及啊。那神是再三的警告他们不要投靠埃及，因为这是依靠人，不是依靠神啊。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46章等于是这个最整个历史啊，好像做了一个总结哈。这时候神预言说他将要毁灭埃及，但是呢，有一天埃及地呢还是占有人居住哈。46章26节这边说，有一天埃及还是会有人来居住的啊。好。那接着这边后面有两节是讲到以色列人啊，27节跟28节啊，46章27跟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因为这段预言是在这个约雅敬年间啊，在这个约雅敬年间所发的，所以他这边所讲的这个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啊。还没有被掳，但是神在这边预言，就是说神会把他们从将来被掳的巴比伦带回来，但是神不能不罚他们，神为着他的公义，神一定要在要管教要惩治这些人，但是在这惩治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得造就得帮助。那47章是讲到腓力士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纠结啊，这个矛盾就很深了啊。你看从四师时代啊，三家也好，耶和他也好，参孙以利跟萨摩尔啊，都跟这个腓力士之间有战斗啊。那在联合王国时代，扫罗也跟腓力士一直在打仗啊，甚至于他最后自己死在腓力士人的手中，对不对啊？那大卫呢？大卫他也是从一开始击败哥利亚开始啊，就是跟腓力士人作战，对不对？后来他做了王之后呢，之前之后也都跟腓力士这边打来打去啊。好，那所以腓力士一直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敌啊。到了南北国时代呢，巴沙、约兰、乌西亚、亚哈斯跟西西加也跟腓力士人啊也在那边作战，虽然不像是大卫、扫罗那个时代啊那么戏剧化，但是也很多场战争啊。那神预言说腓力士会遭到毁灭，是被谁毁灭这边倒是没讲，可能是法老，也可能是巴比伦。那下一个是摩押第48章，摩押他们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冲突跟矛盾是从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巴勒摩押王巴勒就找那个术士巴兰来咒诅以色列，对不对？那在四世时代呢，有一个伊基伦，摩押王伊基伦非常肥胖的那个，他们也是来欺压以色列人，后来被以户给杀了。在扫罗时代，在大卫的时代， 他们也都跟摩押有作战啊，后来被大卫给征服了。在南北国时代，有三个王去讨伐摩押，对不对？大家记得哈。然后呢，后来这个摩押呢，也来攻击约沙法。后来约沙法派了这个赞美的这个诗班啊，结果后来打败了这个摩押人啊。那约雅敬的时候，那时候摩押大概是受到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征召啊，也来攻打这个犹大啊，这个是摩押。那摩押神预言说他们将会被掳啊，将来还会归回。所以好像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跟列国有这个多少年来的恩怨啊，几百年来的恩恩怨怨，这时候神会让他们做一个总结啊，总结。这些国家后来被巴比伦，但主要都是被巴比伦给灭了之后啊，后来当他们即使被掳归回啊，以后就不再成为以色列国的一个什么以一个国家来说跟他对抗了啊，有的话就是个人啊，没有这种以国家来跟他们对抗的。那在这里有一段经文，我们讲来看一下啊，48章第11节啊，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啊，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气味香气未变啊。这段话是讲到摩押，摩押他的问题是什么？摩押他是向耶和华夸大，你看这个48章里面。他很多的问题，他这个非常骄傲，然后向神夸大啊。但他这个夸大当然是有他的背景在啊。那这里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就是说摩押他这个自幼年以来啊，常常安逸。好，那这个其实不仅是讲到摩押，也讲到我们这个人，这个天然人啊。如果说我们一向很安逸啊，就会像酒在渣子上澄清啊，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那就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酒的过程啊，酒的这个酿造过程里面，他们在酿造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那个渣子啊，会有渣子。那怎么样让这个渣子除掉呢？就是要把这个酒啊放在这个器皿里面，让它沉淀啊，让这个渣子沉淀之后呢，你把上面那个清澈的这个酒呢，就倒在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啊。然后让这个酒跟这个渣子要分离开来。如果你跟这个酒让这个酒跟渣子啊一直是放在一起的话，那个渣子的一些味道就会一直影响到那个酒，那个酒的味道呢就会它就会不会改变。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渣子分离开来之后啊，那些苦涩的不好的就分离开来之后，那个酒就会越来越香醇啊，而且会越来越清澈啊。所以要从一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沉淀，沉淀完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上面的这个酒呢，再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继续让它沉淀啊。好，所以这个是这个酿酒的过程当中，当时他们的一些做法。但是这个也很说明到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啊，神常常也把我们像是这个酒一样，从一个器皿里面倒到另外一个器皿，就是说从一个环境再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如果我们这个人啊，一直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没有被放在不同的这个挑战当中啊，被熬炼一下哈，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就不改变，这个就叫做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啊。那信主信了这个几十年了，还是那个老的味道，因为没有被神从这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去。但实际上，神会。常常会做这种事情的，把我们从一个环境换到另外一个环境。那就会曾经翻译一篇文章，里面就特别是讲到这个我们这个人呢，被神从一个器皿里面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的过程啊，神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啊？好，他说啊，那篇文章里面讲得很有趣啊，他说神有时候把我们现在放在一个有色的玻璃容器里面啊。有色的玻璃，那这个有色的玻璃是跟酒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这个酒被放在里面的时候呢，你从外面看起来，哎，跟它原来的颜色不一样，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意思说，我们被放在一个环境当中呢，我们被 被外人来看的时候呢，是带着一个有色的眼睛来看我们，我们就会被什么？被误解。所以这个是一个被人误会的一个器皿，我们被放在一个让人误会的一个环境当中。那这时候我们一听，我有的人是什么都好，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人家误会啊，被人家误会啊，被人家冤枉啊，那这个是受不了的事情。但是呢，神有时候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被人家误会，被人家冤枉。好，那这时候你要学习什么功课呢？学习忍耐等候嘛，学习让主来伸冤嘛。啊，小恩那个时候中学的时候，曾经被老师这个冤枉，说他这个那个成绩那个什么做的那个作业是抄来的啊，结果他很冤枉啊。结果后来我们说，你就是学习赞美神啊，然后啊，这个老师给你零分就零分算了。哦，你以后还是对老师要很 nice 很好，哦，很尊敬他。结果后来到了这个学期结束，神给他伸冤，哦，结果神老师居然给他多少98分还是什么，哦，然后而且这个毕业的时候还给他得了一个那个一个奖，哦，就是资讯方面的奖。那个老师是资讯方面的，结果后来他们给他一个那个奖，那个是好像
跟校际比赛啊。
是跟校外申请的了，那他们学校大概是
第一次
得到那个奖。好，那个，所以这个是神就把它放在一个被人误会的这个环境当中，那这个对他好不好啊？对他灵性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当然那时候是很痛苦了，但是神有时候会把我们放在一个有色的玻璃容器里面，这时候要对付我们什么呢？让我们里面一些自我辩护的那个渣滓啊，还有己生命的碎片呢，这时候都被过滤掉啊，被过滤掉。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放在一个浅而且敞开的一个容器里面，灰灰丑丑的啊。那在这种环境之下怎么样呢？我们就完全被这个什么赤裸敞开啊，这个叫做众目睽睽的器皿啊。我们所有的弱点、所有的软弱被看得一清二楚啊。哇，这个躲不掉啊，但是我们为着自己的面子想要躲起来，但是神有时候让我们就是这个面子要下来啊，下来让人家认识我们真正的本相也 OK 啊，对不对？哦，本来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让我们里面的骄傲跟自我保留啊，这个渣滓啊，要被这个过滤掉啊。然后呢，有的时候放在一个陶制的啊，粘土做的完全不透明的一个器皿里面，那个井子又长啊，然后又高的一个容器啊，这是什么东西呢？啊，那个酒杯倒在里面的话，就里面一片漆黑啊，什么光都没有。哇，这个是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长而黑的试炼的器皿。这就像是雅歌里面那个进到这个星星的黑夜啊，好像是光也没有了。这时候只能什么啊，在黑暗当中啊，以等候。仰望神啊，这时候一等，可能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可能还几个月哈，在那边就等候神啊，等候神，神成为我们唯一的安慰跟这个拯救了啊。好，那这个是一个信心的黑夜，让我们里面那个烦躁了、怀疑、不信的渣滓呢，都脱落啊。还有呢，有的时候被放在一个形状怪异啊、弯弯曲曲的容器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很奇怪的带领的器皿啊！哎，有时候神为什么带领我走一条奇怪的道路啊？这个脑筋想不通，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让我们的这些天然的一些想法被放下啊！所以这个时候对付我们的是不信靠跟害怕的渣滓啊。那最后呢，还有一个种被放在一种构造很复杂的容器里面啊，这是什么啊？这个是别人的错的器皿啊。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之下啊，那个环境让我们那个蛮复杂的啊，复杂的环境。那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是一些我们需要承受忍耐一些别人的错误啊，别人的错误害我在这种环境之下啊。那这时候你要学习什么呢？我相信这里要学习，也要学习饶恕了哈，还有我们自己老自己的一些渣滓哈，都要脱落啊，都要脱落。好，这是那时候Joey翻的一篇文章， 蛮长的，我只给他讲得很浓缩了。总而言之啊，这些就是神会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之下，让我们从这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为的叫什么？让我们这个能够不至于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让我们这个人要能够改变，要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啊。所以在那个耶利米哀歌啊，我们这耶利米书一完后面那卷就是耶利米哀歌，有一段话是蛮宝贵的。他说第三章25节，他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下一句，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所以我们在幼年的时候遭受一些这个打击，或者说神把我们从这个器皿里面倒到另外一个器皿，这是好的。摩押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自幼年以来呢常享安逸，所以他就没有改变。但是神让我们幼年负轭，他说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筛辖，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OK， 所以我们要神把我们放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要怎么样？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时候到了，他必叫我们升高。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原则。好，我今天先分享到这里。